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第105集。
什么？不，怎么？我不。
好吧，那就好。所以告诉我们你是怎么知道开瓶器的。
罗里摇了摇头，喘着粗气，无话可说。我说，
那就让我告诉你。那天晚上你从小巷里看到了艾斯林，对吧？
良久之后，他的脑袋终于在脖子上动了动，无助地表示，是的。
这就是你那25分钟的去向。
他又点了点头，单向玻璃那边反射的光又一次进入我的眼角。真希望斯蒂夫在后面，我希望他正满脸通红，
对着录像机大声说。
罗里勉强发出声音，
我只是想打发那点时间，感受一下这一切是真实的，就是这样。
而你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躲在他的后窗下面偷窥他。
布雷斯林说得很下流。罗里身子一颤，
我没有，我只是一直站在那里感受我的幸福，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我猜我明白了，
我有些怀疑地说。
一点点吧，这跟偷窥他洗澡还不太像，或者说你也干了。
哦，不，就算我想，我没有想，我也不会待在那里。要是……
布雷斯林发出有些恶作剧的鼻息声。罗里努力无视他，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他深吸一口气，准备说实话，或者接着编故事。
反正我也看不到，浴室的窗户是毛玻璃的。艾斯林在厨房里，他开着音乐，风太大了，我听不清放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应该是快歌。艾斯林在跟着他跳舞，还对着……哦，没错，是开瓶器，在跟着唱。
他瞥了我一眼，难过的眼神里不见了挑衅。
他穿着一件粉色的毛衣和牛仔裤，从冰箱里拿出了什么东西，然后把它打开，放进盘子里，边做这些边跳舞。过了一会儿，他走出了厨房，我等着，然后他回来了，换上了一条蓝色的裙子。他看上去一身蓝色和金色，仿佛几个世纪以前人们见到的圣人一般，刚刚驾临厨房。然后他一直在微笑，几分钟之后，我都不敢相信我就要跟他共进这顿晚餐了，他会对我微笑。
他的痛苦加深了，声音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说明不了什么。
然后我就想到了花，于是就去了乐购，就算我没有。
罗里迅速地哼了一声，仿佛被什么东西刺到了。
哼，如果我记得带那束杜鹃花，要是我一直留在那里看着他，我本来应该一直在那里的，当他来的时候，我本来可以，我也会。
他的舌头开始不灵了，他伸手捂住嘴巴。我能感到布雷斯林对罗里穿上紧身衣，披上斗篷，将暴徒一阵痛打的想象嗤之以鼻。类似的情形，罗里应该已经幻想过上百回。他隔着手指继续说话，
但我什么也没做到，我像个白痴一样去了乐购，而在我离开的时候，有人就去把艾斯林杀掉了。我也许跟他擦肩而过，但我根本没有印象，因为满脑子都是我那些幸福的幻想。而当他不给我开门的时候，我只是等啊等，因为我想不出他怎么会突然改变心意。我一直在严寒中猜测可能发生了什么事，同时他就在里面躺着，已经死了。 或者再慢慢死去，而到最后我没有理智地意识到可能发生了意外，破门而入，而是掉头回家，为自己感到遗憾，就是这样了，这就是实情。
老天，罗里，
我责备地说，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因为我知道，这听上去像什么，我知道，这会显得我像是一个，我不指望你们能够理解真实的情况。
我在努力理解，要是你能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这会容易不少。
我现在告诉你了。
在桌子下面，我用脚碰了碰布雷斯林的脚踝，他毫不犹豫地张口说话。
好吧，反正是部分实情，这不是你第一次偷窥艾斯林，对吧？
罗里的眼睛瞅了瞅他，瞅了瞅我，最后望向角落。他很快回答，
不，这是第一次。
不，不是的。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花时间站在屋后去感受一下那是真实发生的，因为你看过他在厨房里幻想着自己可以走进去，这种事情有过不少回了吧，罗里。
就像你虚构出来的那个家伙一样，你的幻想剧主角。
那就是幻想，是你让我去想象。
那一刻你一定感到很吃惊，对吧？在那么多次来看他，有那么多次冒着寒风走回家去之后，终于……
这，是的，感觉很美妙，但那并不是因为我那么多次……我没有在跟踪艾斯林，我没有。
罗里的舌头又开始打结了。
嘘，
什么？
嘘。
布雷斯林拿出他的文件。
我要给你看点东西。
他靠到椅背上，从文件夹里挑拣文件，时不时停下来舔舔手指。罗里看着，用手抓着桌子边缘，像是准备从椅子上跳起来，但他一直没有说话，他的控制力并没有完全消失。
好了，
布雷斯林扔出一沓照片，八英寸宽、十英寸长的大幅照片，推到桌子另一侧。罗里抓住照片，把他们铺开，看了一眼，然后大叫了一声，十分吃惊。
把剩下的拿起来。
罗里没有反应，他的头垂在照片前，但眼神却是涣散的。
拿起来。
罗里机械地动了起来，一张又一张，他的手指抖个不停。
看着他们。
虽然在看到照片之前，他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每一张照片还是会让他用力眨一下眼睛。布雷斯林对着录像机说，
我刚刚向法伦先生展示了过去这几个月里来自斯托尼巴特尔地区的录像截屏照片。
看不见的客人，作者塔纳法兰奇，演播花语之镜团队，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